大家讲内在之光。那这个内在之光是贵格会的创办人乔治·福克斯的一个用语。当他遇见耶稣，找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他找到了内在之光，就是基督之光。他要在追求这个心灵，灵里面跟主有真实的交通。他不愿意让他的信仰落入一个形式主义。那内在之光呢，只是他对与错照亮他的心灵，把他从虚假带进真实，也带给他生命能力跟喜乐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从彼得身上来看，什么时候他得着这个内在之光。请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，一到十一节，麻烦你们读好吗？耶稣
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
那主耶稣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，有数不清的群众跟随他，因为主耶稣知道人们身上的劳苦重担，所以他带给人荣耀的盼望。那彼得也是一个背着劳苦重担的渔夫，他的岳母生病躺在家里，他要养活妻儿，又挂心岳母的病情，他需要抓鱼，靠卖鱼的收入来维持生活，所以他整夜下网打鱼，可是没有抓到一条鱼。我想他是叹息着，把船呢停靠在湖边，因为他心情很沉重，在那里清理他的网，网上有很多海草，还需要清理，也需要修补破网。突然有很多的人涌到湖边来了，拥挤着耶稣，要听主耶稣讲道。主耶稣呢，就请彼得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。耶稣就坐下来在船上教训众人。我想彼得听得很入神，他忘了空着的船，他忘记他一条鱼也没抓到。我想他也暂时忘记他生活上的困难跟重担，他完全的沉浸在主耶稣的话语当中。那主耶稣教导完以后，就跟彼得说：“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吧。”其实呢，在加利利海，太阳一出来，那个鱼就会潜到很深很深的湖底去了，你再怎么下网都没有办法打到鱼的。那彼得他是在加利利海边长大了，他当然知道，所以他就跟耶稣讲：“我整夜劳力下网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到水深之处，我就下网。”他顺服主，把船开到水深处下了网，结果圈住许多的鱼，鱼多到一个地步，那个网承担不住，险些裂开。他说打的鱼充满了整条船，他赶快招呼其他船上的同伴来帮忙。那么借着这一件超乎理性的奇妙的事情，彼得遇见了内在之光。 他遇见了基督之光，就是在这个光中，彼得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。这个不是一个好像理性上你在劝服他是一个罪人，而是当一个人遇见内在之光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光中，他会很真实的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他就俯伏在圣洁的主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那主耶稣发慈声安慰他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所以这个内在之光，一方面是洁净之光，要光照人身上的罪，他本来没有看见的罪，他现在看见了。可是另一方面，这个内在之光也带下属天的呼召，呼召彼得来跟随主，来为主得人如得鱼。所以彼得立刻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。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个内在之光，好叫我们可以跟主更亲密。因为这个内在之光一光照我们之后，他同时也赐给我们勇气跟能力，去对付那些与神之间造成隔阂的东西，也给我们能力去顺服，要离弃这些东西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跟主联合的更完全，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没有拦阻。有一个卡荣姊妹，她在中学的时候做了一件傻事。那时候在学校有一个选举，要选出最有天分的学生，而他有一个对手是 Cindy。 这个 Cindy 的吉他弹得很好，所以这个卡荣就在选票上做手脚，让自己当选了。可是后来就把这件事忘了。十五年之后，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。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卡荣就跟神讲，他说，主，如果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拦阻，还有什么罪，你的光就要光照我，帮助我去对付。忽然主就提醒他说，你还记得在中学的那件事吗？他说，什么事？神说，最有天分的学生那件事。这个卡荣说，那么多年以前的事了，一个青少年孩子当然有时候会做傻事，我以为你不在意。神说，我在意。卡荣说，现在我离开以前的学校有1000多英里远，我也不知道 Cindy 在哪里，如果我遇到他，我会向他认错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就这样子了。他想说他不太可能再遇见 Cindy。 不久之后，这个卡荣跟他先生呢去个地方，他们搭飞机去晚了，幸好在最后一刻已关的机门又为他们打开，匆匆上机呢，他就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因为赶得很急嘛，所以还在那里喘气。然后他旁边坐的是一个女士，刚好是看着那个机窗的外头。等到那个女士转过头来四目相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惊呼起来，原来这个人就是 Cindy， 居然坐在他旁边。所以老朋友重逢，当然有很多话要谈啊，他们就话家常啊，提到家庭工作。可是一面谈，卡荣就心里很挣扎，哎呀，要不要跟 Cindy 提过去的往事，已经这么久的事情了，好像他求助给他勇气能够向 Cindy 认错。飞机快要飞到目的地之前，卡荣就鼓起勇气跟 Cindy 提到很多年这件事情，他原谅。心里听了以后，似乎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一笑置之。所以卡荣就很感恩，他心里重担卸下，他知道那个内在之光真的光照了他，可是也给他力量除去这个拦阻。现在他知道他跟神之间的交通可以通畅无阻了。所以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，如果有人你就是觉得你跟主的关系不够亲密，也许你应该求主光照，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你还是应该去处理，去面对，去对付清楚，把那个隔阂挪开了，让你跟主的关系会更进一步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6章13到27节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七节。十三到二十七节，麻烦你们读啊。
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伊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在他父的国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”
好，就读到这里。那这一章的背景是这样的，主耶稣跟门徒呢退隐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境内，那里主要的人口并不是犹太人，外邦人的地方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充满了那个异教的庙宇，也是古代希腊神明，他们传说希腊神明一直在看着这个地方。希腊神话的传说呢围绕着这个该撒利亚的腓利比，那么在这个弥漫着古时宗教气氛的地区，主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我人子是谁？他们就提到所有的认为耶稣是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，有人认为耶稣是没有见死直接升天又回到地上的伟大的先知以利亚，还有人认为耶稣是先知耶利米，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耶利米是弥赛亚来到以前的先锋。这些说法呢都不过把耶稣当作弥赛亚的报信人，其实他讲的这几个人都是替弥赛亚做开路先锋的人物。接着主耶稣问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你会发现彼得心中他真的有内在之光，他就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基督就是弥赛亚。他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”所以这个内在之光是天上的父所赐下来的。一个世界上最聪明、最有智慧、最有才能的人，如果他没有谦卑下来从神领受，他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内在之光。所以一个人里面有内在之光、有基督之光是有福的。彼得不过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，而他得着天父所赐的内在之光，他清楚知道耶稣就是基督，所以内在之光又称作基督之光。 你知道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字啊，弥赛亚是希伯来字，基督是希腊字。那这两个希伯来字、希腊字，弥赛亚跟基督意思都是受膏者，君王要用油膏抹嘛，所以都是受膏者的意思。而主耶稣就是神所亲自膏抹的万王之王，所以在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所有从神领受内在之光的人，他们里头会真知道耶稣基督是受膏君，是万王之王，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王，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，做王掌权。所以这些有内在之光，他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，真的让耶稣基督做王掌权的人，这一群人合起来就叫做教会。教会，教会不应该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教会是那些有内在之光，真实让他们的生命生活被耶稣所掌管的人。主耶稣基督这位受膏君弥赛亚，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王权，分享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基督的王权。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冲破了阴间的门，他胜过了死亡。老约翰说啊，主耶稣这样讲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启示录一章十八节。所以死亡跟阴间是归耶稣基督掌管的，所以阴间的权柄当然不能胜过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所以阴间的权柄也没有办法胜过基督的教会。历史里的教会许多的圣徒，他们心里面早就得胜了对死亡的惧怕，有好多圣徒甘心为主殉道的。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。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？你钥匙就是要打开门，对不对？把那个门敞开来。所以天国的钥匙是来打开天国的门，换句话说，福音就是这把钥匙，你传天国的福音就是用这把钥匙在打开天国的门，叫天国的门可以向你所传福音的对象打开。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在十二门徒中站起来，他用天国的钥匙开启了天国的门。他跟众人说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彼得使用主给他的天国的钥匙，传天国的福音。那天有三千人悔改受洗归向主，进入天国。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，那个彼得跟约翰去圣殿祷告，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门口讨饭。彼得看着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就扶着那个人，那个人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然后有许多的人围着他，彼得就跟他们传福音了，你们以为是我们的虔诚叫这人得着医治吗？这个人得医治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彼得使用天国的钥匙打开天国的门，有五千人进入了天国。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，我们看见彼得被差遣去外邦人哥尼流家，他要用这把钥匙开启天国的门，传福音给哥尼流跟他的亲属密友。结果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， 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，他们都借着信靠耶稣得以进入天国。所以主赐给彼得这个天国的钥匙，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就是要彼得开启天国的门，让许多的人可以进入天国，可以来靠近永生神，可以来亲近天国的王耶稣。当然不是只有彼得有这把天国的钥匙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把钥匙。我们有机会就要使用这把钥匙，向别人开启天国的门，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，引导他们进入天国，耶稣基督的国度。耶稣还跟彼得提到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个释放跟捆绑是犹太人常用的字眼，尤其呢是用来指一个伟大的教师或是拉比他们所做的决定。捆绑的意思是禁止，禁止，释放的意思是允许。所以你捆绑某一个东西就是宣布禁止使用它，你释放某个东西就是宣布允许使用它。这个是律法上断事的时候使用的正规字眼。所以耶稣呢，他先跟彼得讲说，你的名字叫做彼得，对不对？你是彼得，你是彼得。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块磐石。所以主耶稣先跟他讲，你的任务就是做一块磐石，你是第一个认识我是谁的人，所以呢，你是建造教会的第一块石头。攻击教会的阴间的邪恶力量是不会得胜的。彼得是建造教会的第一块石头，所以呢，要负起一个巨大沉重的责任。他要做教会的领袖，他必须为好些事做决定。所以一个教会领袖宣布禁止的事就不能通行在教会，一个教会领袖宣布允许的事才能通行在教会。所以主的意思，你要成为教会的管家，你要打开那个天国的门，让那个犹太人外邦人都能进来。主告诉彼得，你要做个有智慧的行政管理者，你需要带领人解决难题，指导那些灵命幼嫩的人逐渐的成长。那因着门徒知道耶稣是基督，彼得率先讲出来你是基督，所以其他的门徒也知道了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。所以耶稣就进一步指示他们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主耶稣是基督，基督是弥赛亚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所引颈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大有能力，特别是在打仗这一方面大有能力、大有勇力、大有谋略，要率领他们征战得胜，重建以色列国的弥赛亚，这是他们的观念。可是主耶稣竟然告诉他们，他要受许多的苦。所以受苦的基督、受苦的弥赛亚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。我想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凡事兴盛，成功兴盛，信了耶稣可以赚大钱，凡事顺利，这样的基督我要。受苦的基督，受苦的弥赛亚，我还要与主一同受苦，这个我要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所以彼得反应也是一样，他就拉着耶稣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。所以彼得虽然里面有内在之光，有基督之光，但是他不认识十架之光，他不知道内在之光正是十架之光，要引人走在十架载路上。所以他顺着自己天然人的感情做反应，反对耶稣受苦，反对耶稣去遵行神的旨意。 你知道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反对者，反对者，魔鬼撒旦最反对人走在神的道路上，最反对人走十字架的窄路，他拼命引诱人用自己的意思来取代神的意思。所以主就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体贴自己的意思，不顺服主，不走十架的窄路，你就走了撒旦的路线，反对，反对神的旨意，反对者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根本不认识内在之光，正是十架之光，所以他进一步教导他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舍己，舍下你的老自己，舍下你自己的想法，舍下你自己很体贴肉体，很爱安逸舒适的老肉体，叫舍己，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十字架跟随主，那个意思是100%顺服，不问为什么，不讲理由，绝对顺服，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你愿意丧掉你的天然人，让你的老自己死掉，你反而救了你自己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有一天主审判我们，是看我们要不要舍己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到底你的行为是体贴自己，还是真的体贴神？所以舍己就是在生活里头的每一分钟，你对自己说不，对神和神的旨意说是。舍己就是你把你的自己推下你生命的宝座，让主真实的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。舍己就是你要舍弃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倾向等等，真实的让主管理我们的生命、生活、言行，每步跟随主，完全顺服主。小时候我记得我会跟我的同伴玩一种猜领袖的游戏啊，这个猜领袖的游戏就是有好几个人一圈哈，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是做领袖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叫他先不能看，他不知道哪一个人是领袖，然后接下来这一群人领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其他人都要照样做，而且眼睛尽量不要一直盯着那个领袖瞧，不管这个领袖做了什么样你觉得很奇怪的动作，你都要跟着他。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不管主耶稣要你做什么动作你都要做，不管主耶稣要你去哪里你都得去，不断地跟从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，在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行不断地顺服耶稣，每天从早到晚跟定主，从早到晚在那里遵守主的命令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以神为乐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住在主里面，彼此相爱，爱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，为那个控告我们的人祷告，饶恕人，像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交出自己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主耶稣为着神旨意的成全，他甘心丧掉他自己的生命，反而得着生命，对不对？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主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， 如果你要救自己的生命，你要保留你的想法感觉，体贴自己，叫做救自己的生命，你反而会丧掉生命。可是你甘心舍己，为主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，所以这是一个选择，每一天你都在做选择，你一辈子都在做选择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那个意思是我们有选择的能力，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做选择。我们生活的品质取决于我们所做的选择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你就栽种什么，你就收什么。如果你选择放弃神的旨意，保留自己的属肉体的生命去赚得全世界，结果就是赔上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不管你处身于顺境或逆境，你要选择体贴神的心意呢，还是要体贴自己的面子啊，想到自己的利益啊？如果你选择要救自己的面子，有可能你会丧掉诚实的品格，还有从上头来的奖赏。一个信徒他在造船厂工作，他的老板厂主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。这个弟兄虽然向他的老板传福音，请老板去教会听到，老板就笑一笑，一笑置之。这个弟兄他自己想要造一艘船，他需要钉子，他需要那种不容易生锈的钉子，可是很贵，所以他就常常从工厂偷偷带一些回去。虽然他也知道这个是偷，他等于是偷公司的东西啦，偷他做工的地方的东西，可是他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啦，工厂里头很多，拿一些回去不算什么啦，而且我拿到的工资很微薄，这样可以做弥补。可是后来这个弟兄呢，他有一次去一个聚会的时候，听到关于认罪跟赔偿的信息，他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小偷。他觉得圣灵催逼他要去跟他的老板认罪，赔还他所拿的那些钉子，可是他很为难，他觉得这样老板一定会知道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而这些钉子一直刺透他的良心，他还感觉很不安，他觉得他一定要去认罪赔偿，所以他就去见他的老板，承认了所有的事情，而且跟老板说我愿意赔偿。这个老板就跟他说，我常以为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现在我才知道信耶稣的人确实不一样，你愿意这样认罪赔偿，我想信耶稣有价值。所以不诚实是会付上代价的，你体贴肉体，体贴自己而选择不诚实是会付上代价的。第一，会破坏人际关系，因为所有坚固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。第二，会损害名誉，没有人会喜欢或信任一个不诚实的人。第三，会养成坏习惯，如果我们做了不诚实的事却逃过了，有可能一做再做。第四，最后可能被逮到，那时候麻烦就大了，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，那时候也许后果已经很严重了。第五，会伤害无辜的人，那些信任你的人后来发现你不诚实，他会觉得自己被背叛，他们会很受伤。第六，有可能会使事业终止，历史历代有许多的人都因为不诚实，他们的名声信誉毁了，事业也终止了。第七，有害我们的健康，每一次欺骗的行为都会攻击自己的神经系统，不诚实会带来紧张跟压力。第八，常常不诚实就会变成骗子跟操纵者，因为成为这个人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他就会继续的不诚实，成为一个骗子，对真实视而不见，成为一个操纵者，常常利用别人。 第九，会惩罚到他自己，因为所有的不诚实的行为都使人远离真实，他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，他没有办法享受内在的平安。第十，他会时常懊悔，因为不诚实的事都是难以抹灭的。当然你可以去承认认罪，去道歉，去被原谅，可是有时候你总感觉那件事情好像挥之不去。所以我们为主的缘故，我们要诚实，宁可失丧面子，失丧利益，失丧你的天然生命，也要做诚实的人，选择做诚实的人，这样我们会得着生命，不但得着生命，而且得着八项好处，八项好处。第一，你会有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，你知道自己做对了事情，你说出真话，所以你的心有真平安。第二，建立并维系坚固的关系，因为关系是靠信任来维系的，所以第二，建立维系坚定的关系。第三，培养美好的品格，诚实是一个美好的品格，可以使人蒙神悦纳，可以与神同住。你看诗篇101篇第六节，请看诗篇101篇第六节，101篇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
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。
神的眼睛留意那些诚实的人，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福分，与神同住。第四，可以赢得好名声，诚实的人会得着尊敬的。第五，有益身体健康。我刚才讲过，不诚实你会有罪疚感，会有忧虑，会有压力感，可是诚实呢，身心灵会舒畅。第六，麻烦不上身，你越诚实就越自由。第七，获得自重，我们都喜欢诚实的人，也尊敬诚实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第八，我们变得完整，因为诚实表里一致，我们成一个完整的人，我们更充实，对吧？这个人觉得里头更充实。所以不管你处于任何情况，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诚实，你要不要体贴神的心意，还是你要体贴自己的肉体。不管你怎么样忙碌，你可以做选择，你无论如何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，跟神约会。你也可以选择告诉自己说，啊，我太累了，今天不想祷告。每天你都可以做选择。最近我们教堂因为扩堂要搬迁，你知道其实我们扩堂是扩了什么堂你知道吗？是扩了主日聚会成人的堂，成人那个聚会的厅堂，所以其他的主日学的教室什么什么都是缩小的。我想到这个扩堂要搬迁，我第一个反应是忧虑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第二反应是扩堂，我看是缩小堂吧，什么东西都缩小了。第三个反应是我应该学保罗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或缩小，或乱七八糟，我都得了秘诀，继续住在主里面，每天只要快快乐乐的，管他搞成什么样子啊！我们就要已经决定好我要选择什么态度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面对一切。我想我们的家长、主日学老师也需要了解，这两个月你们特别在四楼那个聚会的地方，我想是比过去更窄小，其实顶楼也一样，是比过去窄小。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会做什么反应，可是如果我们大人选择对的态度，反应正确的话，就对小朋友有比较大的帮助。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，请你们读好吗？
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就是你要做什么选择。如果你选择让圣灵担忧，那个意思是你保留苦毒在心中，保留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、恶毒在你里面，你选择保留这些，就叫圣灵担忧。可是如果你选择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你就得着圣灵里的自由。法兰克是一个很聪明的犹太年轻人，在1940年代初，他在奥地利执业，他是一个精神治疗师。可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希特勒下定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，把他们通通送进集中营，让他们忍受惨无人道的虐待跟折磨，结果导致600万以上的犹太人遭到灭绝，还有呢500多万个无辜的人因为这个种族、宗教、身障的缘故被看为低等人。这个法兰克的太太、父母亲、哥哥都先后被逮捕，被送到不同的集中营处死了。他的至亲被夺去，他的家、他的医疗事业、一切的财物全都被夺走。纳粹党人给他理光头，在他的膀臂上面烙印，把他关进集中营。他跟其他的狱友都是饱受残酷，用言语无法形容的折磨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些朋友被鞭打致死，有一些干脆放弃，一死百了。还有些人因为绝望而自杀。可是法兰克决定，他不但要存活，还要对人类做出贡献。他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有什么东西是纳粹永远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夺走的？他发现有一样，就是不管处身于任何环境，他可以自己决定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。这种自由是纳粹没有办法夺走的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一切事，可是怎么样去面对，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的。法兰克呢，他1945年他被盟军释放，获得自由以后呢，他继续执业。他教人呢说，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拥有一个最大的自由，就是我可以凭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用什么态度去面对。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态度，不管环境如何。所以他借着这样的方法帮助许多的人克服逆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内在之光，有基督之光，那这个就是十架之光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带领我们从世界的光进入更大的生命之光，要活在荣光当中。所以十架是引向荣耀的，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才是真正充满荣光的道路。我在说十架的道路才是真正充满荣光的道路。一个人不肯舍己，活在自怨、自怜、自爱，然后一直的自己卷在自己老我当中，就是走在失丧生命的 黑暗道路中。可是我们选择顺服耶稣，选择合乎圣经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，我们就走在光明的道路中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会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一个人叫 Bruce， 他原来是加州一个高中的足球校队。他计划拿到这个体育奖学金可以去读大学，没有想到他刚升上12年级的时候，悲剧发生了，就是在这个小儿麻痹的疫苗还没有送达学校的几个礼拜前，他病倒了。他住院治疗几个星期，结果瘫痪，他四肢没有办法动，他两只手背就好像废了死了一般，他只能够讲话跟转头，还有手掌跟指头可以动。可是呢，他靠着毅力用功读书，还是以优秀的成绩进入了旧金山大学，也拿到奖学金。他读大学的时候呢，住在寝室里面，他自己的寝室的室友还有隔壁寝室几位室友常常需要轮流照顾他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移动他的双臂跟双脚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要帮助他的人要替他做多少的事情。可是大学四年里面，他是全校最受钦佩、最令人喜爱的学生，因为跟他在一起总是非常愉快，他就是带着一个爽朗的笑容，而且他对每一个人说肯定的话，他很聪明也很用功，他什么都想学。有人就好奇地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的态度总是这么棒，你是不是天生就有这么棒的态度？他听了就大笑说，当然不是，我跟你保证，这种态度绝对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培养的。因为我已经学会一件事，态度是一种选择，态度是一种选择。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像我这样的态度。所以那些人就说，好，那 Bruce 你把你的秘诀告诉我们。他就哈哈大笑，他说，哪有什么秘诀啊，他说，我一知道我患了小儿麻痹，永远没办法走路，手也举不起来，他说我马上深陷绝望的泥沼，他说我里面就是生气又自怜，生气又自怜。有一天我的医生就挑战我，生气跟自怜能够使事情变好还是变糟？ Bruce， 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态度，就能够改变你的人生。医生跟他说，你如果改变你的态度，你就能够改变你的人生。他当场醒悟了，我如果继续生气自怜，我就是一直在毒害自己，我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态度。他想了好几天之后，他决定选择凡事先感恩，还有特别为着常常神给他一些的好机会来感谢神。所以呢，他就把过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他真的开始感谢神。神，我真的感谢你，我过去能走能跑能跳能举手赞美神，我从来没有为这些感谢神。所以他现在开始感谢神，他也感谢神给他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老师国家都给他一些帮助，他领受能够有得着教育的机会，能够有圣经知识，他都感谢神。他为着神给他的这些机会，他都来感谢神。他跟人家讲，他说不管你是健健康康的还是像我这种身障人士，每一天的每一分钟你都能选择自己的态度，每一分钟你有一种奇妙的自由，伟大的自由，你能选择你自己的态度。所以 Bruce 他舍去了那个生气自怜灰心沮丧的老自己，对不对？他选择凡事谢恩，选择走在神为他所定的道路里。他从旧金山大学毕业的时候拿到全校最高荣誉奖， 他接受了一笔奖学金进入法学院，结果他照样读得很棒，三年以后又以最高荣誉奖从法学院毕业。他婉拒了好几间声誉卓著的律师事务所的高薪聘请，他接受他的故乡弗雷斯诺镇的公社辩护人这样一个职位，就是要帮助那些穷苦落难的乡民，也为慈善机构做免费的法律服务。所以他后来得着很多项公共服务奖，那个时候他还不到30岁，可是他31岁就去世，因为他身体太虚弱，而且整个工作的压力很大。有一个曾经照顾 Bruce 6年的朋友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他跟 Bruce 住在同一间寝室6年，他看见这个 Bruce 身上常常承受很大的痛苦，他看见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，可是他发现这个 Bruce 总是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一切，他没有抱怨，他没听过他抱怨，他总是凡事谢恩，活在感恩的态度中。所以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拿走，只有遗忘不行，就是人最后的自由。不论在任何环境，你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态度。这是犹太精神治疗师法兰科提到的。所以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被拿走，只有一样不行，就是人最后的自由。不论在任何环境，你都有自由选择你自己的态度，看你要不要选择舍下老我，舍己，选择活在心我的态度中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应该都是这样的人，你已经在基督里，那你就是新造的人，你要活在新我的态度当中，选择放弃旧我，活在新我的态度，因为这个是你在基督里的地位与权利。有个叫大卫的基督徒，有一次他在纽西兰遇到一个伐木工人叫韦恩，大概30岁，遇见他的时候他才信耶稣3个礼拜，同一天他信耶稣，然后同一天他也被圣灵充满。这个伐木工人韦恩跟大卫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有一天我在床上睡觉，就是我信主那一天，好，我在床上�睡觉，凌晨3点钟有一个天使来站在我的床角，我从来没有跟天使讲过话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大卫问他说那天使说了什么，他说天使就看着我，然后指着我说，韦恩，今天是你特别的一天。韦恩说你是不是看错时间了，现在是凌晨3点，昨天才是我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昨天信耶稣也被圣灵充满。天使说，韦恩，你有没有注意听，今天是你特别的日子。他说为什么，今天会发生什么事，是不是我太太也会信耶稣，太太就睡在他旁边。天使跟他说，你有没有注意听，韦恩，今天是你特别的日子。韦恩说，你看，我这才终于听懂了，天使是在告诉你不要依靠昨天的经验，所以现在我每一天起床，我在那里刮胡子的时候，我都会对着镜子说，韦恩，今天是你特别的一天，我信主3个礼拜，已经有21个特别的日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都对你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你特别有选择权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。今天你可以选择体贴神的心意，可以选择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可以选择放下自我。有的人也许你需要为了配偶，你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去配合对方，对不对？ 你可以选择用一个感恩的态度去生活，你可以选择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今天下午下山回家，又教堂会一堂混乱，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我们都要说哈利路亚感谢主，最好有人同时在那里唱歌啊。你可以选择夸耶稣的十架勇得胜，对不对？我选择我不要看仇敌一眼，我选择用赞美赶走那个郁闷的乌云，常常喜乐。我选择多花时间追求主，我选择说主所说，做主所做，我选择倒空自己，弃绝自己，交出自己，再来追求圣灵充满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选择交出自己，完全的倒空，让主那个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，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下山。